那已经有这些基本概念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再一次来思想一下，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这些，然后没有做到的困难到底是在哪里，然后你也可以把你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所以在后面讨论的时候，讨论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分享你自己在祷告方面的学习。那么我相信我们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对这个祷告都不陌生，我们也知道这个祷告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人把祷告形容成是属灵的呼吸啊，就像一个人要呼吸啊才能够活下去这么重要啊。因此祷告呢乃是基督徒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虽然我们大多数的信徒都知道祷告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好像真正的有好好的来祷告的人还是不是那么多啊，这个是有统计的资料的。那么我们今天许多人大概可能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简单的祷告几句一下，然后有困难的时候来求神帮助。那么除此之外呢，平常可能有真正花时间去祷告的大概不是很多啊。但是就算是这样做呢，也比从来呢都不去祷告的人还要好一些，因为至少在有需要神的时候还有想到神啊。有些人连神都不想去跟神求哈，所以我们看见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应该都不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只是说在吃饭的时候来祷告一下，或者是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一下，那么其他的时候我们就不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啊。因为这样做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憋气，憋到这个气已经快没了，然后再吸一口气一样啊。那么你想，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憋气憋很久然后再吸一口气，那么这样的人生会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吗？当然是不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正常的呼吸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常常祷告，要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的呼吸这么的自然哈。那么什么是祷告呢？我相信这个是通常大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祷告？祷告简单的说就是人跟神之间的沟通啊，不是一种的宗教仪式，也不是一种让人来表示敬虔的方式，更不是好像阿拉丁神灯啊，你来摸一摸他，求一求他，有求必应啊。那么既然祷告是人跟信徒之间的沟通呢，那么就包括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信徒向神表达自己心意的一种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向信徒显明他心意的一个途径。所以祷告时候不是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向神说个不停一直说完了就走不管神的回应到底是如何其实真正的祷告呢，除了是人要来向神倾心吐意之外呢，另外呢也是在我们表达自己的意思之后呢，我们还要来聆听神对我们祷告的这个回应。所以呢，祷告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神给人的回应并不像人对人这样有时候神也会有像人对人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多数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我们祷告之后，如果神没有马上回应的话，那么这个也不要太担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对神的这个态度，我们对神是否有一个敞开的心。我们在祷告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去留意神到底怎么样跟我们说话。有时候神借着圣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感动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神呢则是借着其他的人来跟我们说话。 还有神也会借着环境的改变与否来回应我们的这个祷告。那么至于神会怎么样做呢，情况都会不一样，不是每一种情况都会一样的，也是而且对每一个人可能也都有不一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是需要个人去领会去体会的事情。那么通常我们祷告呢，其实也是一种尝试跟在错误当中学习，就是我们去 try and error 去学习这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有人就会问说，如果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 OK， 那么为什么需要祷告？反正他要成全他就会成全，那么我们 何必又多此一举来祷告那么我们祷告真的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仔细去讲我们今天只能够来思想，那么到底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呢，就是人跟神之间连结的一种方式，让人透过祷告呢跟神同工，来达成神的旨意。所以祷告是神来成就他的旨意的一种方式，那么也是神给人的吩咐。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他那里告诉我们有几个神的旨意，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不住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来不住的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神吩咐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这样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的需要，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第一方面的需要就是说我们人有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祷告呢就是人跟神来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八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因此当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的时候，神也会来亲近我们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呢，那么他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他去亲近父神。那么我们看见即便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更何况是今天我们，岂不是更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个需要就是我们人会有重担，所以祷告是我们将重担交给神的一种方式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重担，那么当我们遇到这些重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在那里忧虑呢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借着祷告把它 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神。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祷告是我们人寻求神的旨意跟他引领的途径。所以不管一个人人生所走得多么顺畅，如果我们要避免这个走错这个人生的道路呢，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祷告，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因为只有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才不会走错，我们才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的这个人生因此虽然说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但是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发现神的计划根本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还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去行，这样才会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节告诉我们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他并不是说我要去哪里传福音我就去了，就不管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去，他乃是他有的他的计划，他把他放在神的面前，接着祷告把他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指引他怎么去做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祷告也是我们人可以得到 神的帮助的一种方式的。我们都知道许多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呢，那么是超乎我们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啊。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需要，我们需要一个比我们有能力的人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借着祷告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希伯来书4:16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看见神他是乐意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祷告呢，也是人胜过软弱跟试探的秘诀。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那么可能都会遇到一些试探我们的事情啊，有些事情可能是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啊试验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有力量能够来胜过它呢？那么就是要借着祷告啊，借着祷告求神的帮助啊，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自己的这些软弱。所以在马太福音26:41也记载主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那么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些什么呢？常常有人说他不祷告的原因呢，是因为不知道要祷告些什么。那么其实呢，祷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实在如果你真的去把它列出来真的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只能很简短的讲几个方面而已。那么这个祷告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交谈。所以最主要呢还不是在于祷告的内容如何，就是说它的词句优不优美，或者是不是我们引经据典。最主要是我们人跟对神的这种态度。那么在这里我把它分为五个方面，这是一般人常常提到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感恩。祷告呢，是我们用来跟神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在腓立比书4:6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看见是凡事都要感谢，不是只是我们觉得好的是顺境的事，逆境，在逆境的环境里面也同样可以来感谢神。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敬拜跟赞美。我们祷告除了要感谢神之外呢，也是要敬拜赞美神。那么我们敬拜赞美神不是人的那种拍马屁，乃是因为神的伟大。当我们看见神他不但是创造管理宇宙万有的神，而且他又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心中自然就会发出那种对神的敬拜跟赞美。所以在诗篇150:1-2就记载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诗篇的作者对神的认识所发出的敬拜跟赞美。在这里他不单是要自己来敬拜赞美神，而且呢他也呼吁所有的人跟他一起来敬拜赞美神。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认罪。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向神认罪，寻求神的这个赦免。所以在约翰一书1:9就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第四个方面就是祈求。那么在这里所说的祈求呢，最主要是针对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那么这是也是有人常常会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吗？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对不对？我们还需要为我们，但是圣经里面明明也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在马太福音6:11记载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 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祷告，对不对？我们可以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向神祷告，但是这并不是说那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祷告神就会吃下来。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但是人也有他的责任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啊都是要有。那么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为我们的需要来祈求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的确啊有许多的记载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需要来向神祷告。那第五个方面就是代求。代求呢包括的范围比较多哈，我们可以为其他的人来代求，我们也可以为神的国度来代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从刚刚这几点看来呢，祷告的范围呢是很广的，但是呢不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你就都需要包括这些方面你才是一个祷告。有时候祷告是很简短的一句哈。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次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主啊若是你可以你也叫我在海上行走，所以他就走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他走下去不久就会沉那时候他怎么样来向主祷告的呢？他说，主啊救我，对，很简短，就这么。如果他还在那里感谢主赞美主敬拜主啊，还在那里认罪啊啊，为别人代求然后才为自己求的话，那么他可能早就沉下去，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祷告真的就是很简短啊，所以不一定要很长的祷告啊，才是祷告。不要像有些人说是好像是随着圣灵的带领，然后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就哦可以祷告很久很久都没有啊结束不了啊。那么最主要是我们的心灵如何，我们是否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面前跟他有这种交通，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态度呢啊非常的重要。卡住没关系的，等一下我有讲义，你们没有抄到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行。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啊祷告应有的一些的啊态度。第一方面就是不可妄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啊一个正确的动机啊，我们啊不应该就是说好像为了要有一些自私的一些目的呢。有些人就是求要中彩券，对不对？赌博的时候就说这个神啊让我这一次赌了就会赢，然后我就把一部分的钱啊奉献给教会啊，这个好像目的好像很好，要奉献一部分的钱，但是其实大部分是他自己要的，所以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如果是这样呢就是妄求。如果有人这样求呢有得到的话呢，那个绝对不是神啊答应他的哈，哥只是运气OK。 因为在雅各书四章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有信心，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来试试运气，好像试试神看会不会他会不会答应我们，我们来是因为相信神他就是会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呢我们才来祈求的。所以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啊，不要怀疑神啊。因为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啊。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对付罪，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有些明显的罪啊，还没有被对付的，那么要先对付清楚。另外也可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有罪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也可以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对付清楚以后再来祷告，这样会比较能够有祷告的果效。因为在诗篇66篇1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罪，神是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按神的旨意啊，祷告呢乃是跟神同工啊，所以是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借着祷告好像来强迫神，神啊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来做，不可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得不清楚，我们以为是好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所以是让神来做主。我们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看神他怎么来处理啊，按照他的意思来处理这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在约翰一书5章14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就比较容易得到神的垂听。如果我们常常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随便乱求啊，那么我们祷告常常是神不会啊，就是说神的回应会跟我们求的不一样，因为他觉得那个给我们不是最好的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要恒切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看见神并没有马上回应我们祷告，那么这当然有很多种的理由。有时候神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是神他有他的时间表啊，他不会马上给我们，他有他的计划。所以当神没有马上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有耐心的来等候神，要恒切的来祷告。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主耶稣就有设一个比喻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一个妇女去求那个不义的官的那个祷告，就是要常常啊迫切的祷告啊。除非神的心已经向你显明了，不然呢就是要一直祷告到神回应你的祷告为止哈。那么最后也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来谈一下这怎么样开始啊这个祷告啊。那么如果要开始祷告呢，当然第一步就是要开始祷告。没有开始，那么就不可能开始。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个开始，而且有些事情啊开始的时候很困难啊，祷告呢对有些人也是如此，在开始的时候很困难。所以要怎么能够开始祷告呢？那么就是要硬着头皮啊开始去祷告。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呢，那么你才能够突破这个祷告的障碍啊，开始有这个祷告的生活。所以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最后一个项目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啊开口祷告，所以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们那个要讨论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习祷告。虽然说这个祷告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我们说话跟听话那么的容易哈，但是呢，要有效的祷告，或者说是蒙神悦纳的祷告呢，那么这是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学习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祷告的这些的记载，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啊怎么去祷告的非常重要的资料。那么可以从那些的经文里面去学习祷告，另外呢也可以从聚会里面去学习祷告。我们看见我们啊许多的聚会我们都有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特别是在祷告会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祷告的机会。我们所以呢祷告会是一个学习祷告，也是一个操练啊祷告很好的地方啊。当你多多的去祷告，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更加的 啊，愿意来祷告啊，那么你也更加能够把祷告呢融入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呢，这个学习祷告啊，也是必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简短的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等一下分组的时候还是可以啊，可以讨论哈。今天几个？24、68、45，所以 OK， 好，就这样哈。所以这边一组，这边一组哈，那。